商业一天都在做。这就是保守，他是我们口所说的那种虚，都是你的喜悦，都是能造就的。今天早晨，当我来到你面前。再一次向我们说话，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
告。阿门。
今年我值得大家一起从箴言这篇书里头来思考。用智慧演绎人生的这个很重要的课题。那上一次和大家谈过了，就是箴言这一卷书呢，它的主旨，它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教导我们将来如何过着一个有智慧的人生，如何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不要做一个愚昧人。啊，所以这些里面也是地方中很多的经文都提到智慧的源头是上帝，一切的智慧都在基督里藏着，所以敬畏神的人神会把大智慧大聪明赏赐给他，就好像这个所罗门一样，好像圣经当中许多的人，上帝将智慧、聪明，丰丰富富的赐给。那当然，在圣经当中也教导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能够学习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比方说，圣经说你要去观察蚂蚁的动作，从一些的观察当中，我们就会观察。这个世界上人间百态那么等等等等的社会现象等等，我们都可以学习到很多处世为人的智慧。那么在观察当中在聆听当中，甚至说你要听劝教接受训诲，终究比较你得着是。所以呢，一个谦卑受教的人呢，一个能够虚心受教的人，他就不断的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智慧。这边人说，愚昧人你责备他他会恨你，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你越教导他，他会越感激，因为他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所以呢，有更多人就愿意指教他，他就智慧不断的增长。所以呢，还有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要运用我们的思想，就是保罗他对提摩太说，我对你所说的话你要思想，你要思想，你思想的时候神就会给你 insight， 神就会给你透视力，神就会给你聪明，神就会给你智慧。所以神给我们思想，我们这个理性我们常常要去想讲很多事情，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特别思想默想更多圣经的话语的时候，神会把更多的智慧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让我们的智慧不断的增加。最重要的就是常常阅读神的话，你的自我亲近神的时候，圣灵常常会赐给我们很多的领悟力、透视力、分析力、判断力。那当然，除了箴言这一卷书之外，整本圣经里头，圣经所谈论的很多话题，在整本圣经里头，很多的经文里头也会提到。特别说今天我们要谈的说话的艺术，其实你读圣经的时候，你 会发觉圣经谈到说话这个课题篇幅非常多，很多很多的经文都在教导我们如何说话，可见神是何等何等的重视我们说话这件事情。所以呢，今天我只能讲一半啊，那么因为太多了，所以你们综合圣经其他的经卷谈到说话的经文教导很多，所以另外一半呢以后再讲。那我们每一天都在说话，
一生当中我们说了多少话，
而在这些话语当中有多少话是必须说的，有多少我们说话的话是好话，是对人有益处的，是能够使人得着帮助，是上帝所喜悦，又有多少话是不应该说的，是愚昧的话，是伤后人的话，是叫人心里过去的话。今天讲说话的艺术，这不是说我会说话，而是因为我自己在回顾走过的人生岁月，有一些时候有我曾经讲过的一些话，到今天我还是非常的悔恨，很难过，就是当时冲动年轻轻狂无知，所以会说一些不应该说的，对人带来深度的伤害啊。我也是向神说啊，神啊，如果我有机会，我真是希望能够重新再遇到这些我曾经伤害过的人，我能够好好的向他们道歉认错，对他们重新建立和好。但是人生有一些事情我们就无法挽回，但是如何在今后的日子往后的年日，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还要说很多话，如何能够三思而言，如何能够随时随事说造就人是好的，这是我每一天早上祷告的时候向神所求的一件事，就是保守我今天我们全家人今天口所说的，圣灵来帮助我们随时随事说造就人是好的，也不要我们说的话一句都不出口。这是我向神祷告的每天的祷告。我们想一想，上帝使我们人类会说话，那神让我们会说话这个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我目的当然就是希望说透过这个语言的沟通啊，能够让我们能够来好好建造我们的家庭，好好的来建造我们的社会国家，好好的来建造我们的教会等等等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时候没有好好的使用这个舌头来建造自己建造别人，而是滥用这个舌头来不断的摧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语言的暴力会引起夫妻反目，孩子反叛，朋友成仇，教会分裂，邻居失和，路人争执。你不要说语言这件事情是小事，很多时候尖酸刻薄的一些话不仅仅会引来肢体的暴力，很多时候甚至会带来生命的悲剧。清华大学教授一位70多岁的教授，一家三口搭乘这个公交车，这个售票员认错了他们 上车的弟弟，一直跟他们争执不息，为了一元钱一块钱在那边争执该补不该补。争执不休的时候，这个教授的14岁的女儿就骂了这个售票员一句话，他说你为什么这样不合理，你是什么东西。哇，这个女售票员就受到刺激了，就把右手把她夹住她的脖子，结果这个孩子呢就晕瘫，后来就不治身亡，身亡。然后这个售票员也被判死刑。一句话，你是什么东西？两条人。今天在美国，在很多学校或者公司里头，常常有这种枪击事件。你知道很多时候或者家庭里头有一些暴力的事情，当然原都有不同的原因，都很复杂的，但是很多时候人为什么会冲动到失去理性把其他人给枪毙呢？就是因为对方说了一些让他受苦的难听，严重的伤害他的自尊，他受不了，跟你同归于尽吧，我跟你同归于尽。说话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看，柏拉图说过一句话，他说：“全部的处世艺术都可以包括在一次的谈话之中。人类的行为之中，很少像谈话一样那么深切而广大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你想这句话真的有道理，我们想一想还有什么其他的因素能够像说话一样的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就是说你看我们人的关系是好是坏都是嘴巴一起，
嘴巴一起。
所以今天上帝让我们不仅仅是说给我们会说话，能够帮助我们来建造我们的家庭、社会、国家，建造教会，建造一切的人际关系。神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重要的目的就是什么？要让我们透过说话这件事情，能够人与人之间能够彼此的有一种良性的沟通，能够透过这个语言的力量来表达彼此的关心、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帮助，建立和谐和睦。
不仅仅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就是在教会也是。很多的教会为什么会分裂？说话有些，很多人说了不应该说。所以这次两次的时间我们要来思想这个很重要的话题，
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散邦。这句话很有道理，我说两个例子，
你看，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散邦。先讲散邦吧。所罗门的时代是以色列国最辉煌的那个年制，国势鼎盛，这个当时他大兴土木，建的圣殿，建的宫殿，哇，他的这个金子银子数也数不清。那他很有智慧的治理这个国家。当他去世以后，他的儿子罗伯安登基了。罗伯安登基的时候，这个少年人呐、啊，你看少年人有些时候，人生经验不足啊，而且就是容易年少轻狂，就像我一样，年的时候年少轻狂。他登基的时候，以色列就来见他，对他说：“你爸爸，的确是因为在所罗门的时候，他用了13年建圣殿，那么又用了20年 建宫殿，哇，用了几十年大兴土木的建造，的确是哇，你看几十万人，几十万人日日夜夜为他在那边打啊，那边辛劳一辈子，所以的确是很辛苦。那现在他们就说了，哦，你父亲当年我让我们做得很辛苦，你现在你现在轮到你当这个当国王了，你能不能让我们的日子轻松一点？那罗布安啊，他就是问那个所罗门王的那个当时的他的那些他的那些的啊，这那些的啊大臣那些长辈，他们这样说，那我要怎样回答他？然后呢，那些长辈很惊讶，他说：“你要用好话来回答他，他们就会更重视。”啊，听了以后呢，这个罗贯又去问他的，就他一起长大那些年轻人，一样很无知的年轻人，说：“以色列人这样对我说话，我应该怎样回答？回答他们？三天后我要回答他们。”那些年轻人说什么？你要用更严厉的话回答他们。你说我爸爸用鞭子鞭你们，我要用蝎子鞭来鞭你们，我要更严厉的对付你。你看，这个罗贯就听从这些少年人的话，第三天去了，对不对？对以色列说严厉的话，哇！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只剩下一个犹大支派，其他支派说走啊，你当你的皇帝啊，我们不要，我们走。十一个支派全部跟另外一个人耶罗关立他去立另外一个人当他们的皇帝，这个国家分裂了。你看一句话说了一句愚昧无知的话，整个国家失去，一言丧亡。那我们再说另外一个例子，有一次大卫做王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叫示巴，这个人他就起来带领所以要反叛大卫，后来大卫的将军军队就追杀他，追杀这个人，他就逃到一个逃到一个城市去，城市的时候一个城里头去藏在里头，然后约押这个将军就带领以色列的人的军队来攻打这个城，攻打这个城的时候，要毁灭这个城的时候，一个妇人就站在城墙上，就对约押说：“他说你为什么来攻打我们这个城呢？你知道我们这个城是一个好城，以前以色列人要决定什么事情都来这个城，请问你为什么来攻打我们，要毁灭我们？”约押说：“因为那个反叛的首领跑进你们的城，如果你把他交出来。”我们就不攻打这个城。这个妇人说一句话，他说：“我必把这个人的首级，他的人头，交给你。”一个妇人呢，然后他就去跟整个城市的人说：“哎，用甚至说他用智慧的话，不知道怎么说了，总之他用智慧的话劝服所有的人，然后把这个反叛的这个领袖的这个首领把他的首级砍下来，扔给。”约押带领以色列军队全部离开，不再攻打这个城，因为一个妇人的一句话，因为一个妇人的智慧的话，就把全城的人拿起两手全都拯救。所以这句话是我们中国话，中国人讲的话也是挺有道理。所以你看一句话你可以救了多少啊？一句话会让你整个国家都失去。正人以言重于出于伤人以言甚于见己。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送人家一句好话，你会觉得哇，那句话比金银珠宝都宝贵啊！哇，有时候你会听到某人讲的一句话，你就会一辈子都感激他啊，用这句话来鼓励你、安慰你，你一辈子都忘不了啊。那么，但是呢，有些时候某人讲的一句话，会让你一辈子都恨死他。把你让一句话让你伤心欲绝啊，寝食难安，生死在舌头的权下，
真的，我们说话真的要很小心的。 谨守口的啊，圣经这些说谨守口和舌的啊，并保守他自己的生命，这面书里面就会拯救他免受祸患。所以啊，跟刚才那个例子就是这样，因为说了一句、伤害人的话，结果呢就导致生命都没了。所以特别以前在皇帝所谓的犯君主犯土啊，你在皇帝面前随便说错一句话，你人头就落地啊。这个说话是何等的重要。
那在圣经当中啊，你看舌头对人生的摧毁力，在雅各书第三章里头记，哇，雅各用了很多话来形容，就是我们的舌头是个火，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败坏我们的全身啊，等等等等啊。所以啊，你看。他说我们怎么可以用舌头、来颂赞那为主为父的，然后又用舌头来咒诅那个照着神的形象被造出来的人，
他说可以吗？
我们礼拜天来这里用诗歌敬拜神，然后在中间的日子用这舌头随便去咒骂别人，可以这样吗？同样一张舌头可以说两种完全极端的话。舌头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事情，从地狱里面点着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耶稣说我们骂人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所以我们口中所说的很多咒诅别人的话，毁谤别人的话，很多的谎言，圣经说那个被丢在硫磺火湖里头的其中一种人是撞死撒谎，所以我们所说的话将会影响我们永恒的命运，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啊，我们真是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所以真是求神保守我们在话语上我们能够非常的谨慎，
很多时候会说了很多不应该说的话，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所以呢，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事先去想清楚，这句话有没有必要说？如果真的有必要说，该怎么说呢？很多时候，同样一句话，你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说出来，就能够皆大欢喜；但是你用另外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说出来，结果就酿成了极大的。
谈话的价值，人生中温暖的关系要靠彼此交谈来维持，话语是温馨的个人关系赖以维系的必要条件。所以人与人之间有的人他
去到哪里，人家会感觉这个人他是一个能够给人温暖的人。有没有人家说过你？如果人家能够说某某人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告诉你，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赞赏。人有些时候你做的很多事情人都会忘记，但是你跟他在一起所留给他的感觉是刻骨铭心，人们会牢牢的记得你是一个骄傲的人，你是一个很冷漠的人，很自私的人，或者你是一个很亲和的人，很温和的人，很谦卑的人。我们给别人的感觉是一种这样的感觉。
当言所当言，在人生的舞台上，人们的言谈举止若符合众人预期的角色期待，就会获得热烈的喝彩和掌声，反之则将遭到批评与指责。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啊，来，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这个中国人说话是很有意思啊。
良言一句三冬暖，过了三个冬天你还觉得很温暖，这句好吗？
当时他在怎么样欣赏你？问我弟兄，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位弟兄。哇，这句话你一辈子忘不了。
但是这人呢，他骂你，
这没用的东西。
哇，你过了
这个，
你一辈子都会记得。 最好我们所说的话，怪异的举止，人心碎，
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说那些让人心碎欲绝的话语啊，真的，那种在别人的后面批评毁谤人的话语，常常让人心碎。我们不喜欢别人说一些让我们心碎的话语，所以我们也不要去常常在别人的背后或者在人的面前说一些让人心碎的话语。有的人很奇怪，有的人的个性真的很奇怪，他一开口都在挑别人的毛病，他眼中只会看到别人的缺点，一开口就会出口伤人。真的，有的人的个性就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千万不要让我们成为一个一出口就伤人的人。人心忧虑，去而不慎，一句良言是尽欢。很多时候良言呢、好话会让人得到很大的安慰啊，快乐。所以我们的言语，你可以把快乐带给别人，也可以把痛苦带给别人。你希望做一个怎样的人？好话会使人的心得着医治，人的心灵破碎了，你说一句好话，他现在感情失恋了啊，他现在生病了，他现在失业了，你说一句鼓励的话、安慰的话，会使他得着医治。啊，他现在已经很在失业了，很痛苦了，你还说一句话，是不是你个人有问题啊？是不是你的个性有问题啊？是不是你跟人家相处有问题？你说这些话有益处吗？现在这个时候来说这种话，人家已经受了很大的打击，很绝望了，你还火上加油？你看，良言是什么呢？柔和的话，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恒久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可能折断骨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用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众人。 真的，人是感情的动物，
你说话用一些遣词用字很粗，很那些很伤害自尊的话，一定会触动怒气，激动对方的怒气。当对方情绪失控的时候，他会做什么事情你就不知道。你说孩子，那些小孩子，做父母的人，孩子一直在闹闹闹闹闹闹的时候，他要买东西，要这样做，要那样东西，你不给他的时候，他闹闹闹闹闹闹的时候，做父母的人，你要懂得如何以静制动，你不要跟他一起吵，一起闹。他大声，你不要大声；他一直吵，你不说，不理他。慢慢他就静下。当然你要有原则，但是当任何人在冲动的时候，你不要跟他一起冲动。当人家大声的时候，你安静不说，以静制动。当太太讲话很大声的时候，就这样子，地方是借口，就别讲太多。吵架不是两个人，吵架是两个人的事，不吵架是一个人的事，对不对？我不说话的时候啊，同样的，当你的丈夫哇很凶悍的时候，你说太太，你不要回答，安静先不理。如果你也受不了，也跟他你一句我一句一句来来回回，就吵架吵。其中一个人不说话，他吵了一阵子没去了，没回应，静下。两个人都冲动的时候，他就叫好，他会闹出什么事？智慧人的舌头擅长知识，智慧人的嘴播扬知识。良言是什么？知识的语言。我在台上在做采访的时候，我就发觉有一些嘉宾说的话真有知识，真是知识。所以说听众听了以后啊，特别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就一直要去重播那些节目。啊，比打个比方说，有一我
一个乐器啊，一个人力资源专家，这个人面试过数以万计的乐器啊，现在啊面试的那些的啊，面试的数以万计的人，所以他很有经验，他是一个主考官，主考官他知道怎么样，他谈了很多，你要面试的时候你要怎样写履历表啊，面试的时候你的言，你的应该怎么说话，你的小小的这个动作啊等等啊，你的礼节啊等等啊，谈了很多啊，在这个职场上的这个应该怎样跟同事相处啊，你遇到职场里头有很多这个潜规则的时候啊，你要怎样去面对，很实际的话，从你写履历表到你面试到你上班工作到你面对很多的压力，那么老板叫你做假账啊等等等等，你要怎么样去应付，哇，这是经验之谈，丰富的。所以啊，很多听众的话非常的受益，因为他说的话都是很有经验的知识之言啊，帮助了很多很多人。啊，有一些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哇、哦，他谈的是教育儿女的那种经验啊，啊，亲子关系啊等等等等，哇，很多的听众非常的受益。这是什么？知识之言。一个人怎么能够拥有很多知识？他要多读书，多读书。啊，现在特别有很多微信里头，当然有很多的东西也是那个，就是不需要浪费太多时间，但是也有很多好文章，你在里头会好好去读的时候，你一些深度文章，你真的会得到很多很宝贵的启发，对很多事情能够让你有新的想法、新的看法，对。能够受益良多，所以希望我们能够自己的知识越来越增加，
然后跟别人谈话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分享很多有用的知识啊。
那另外一方面，能够良言是什么言呢？合宜之言，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王子里，两样东西搭配的多么美啊！那么口善应对，自觉其的话合其实，何等美！
一句话说的合宜啊！
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觉得挺有意思。一位姐妹啊，她说她跟她先生啊结婚，然后生了一个孩子。那他们家住的地方啊，她的家夫家婆啊就住在楼啊，家婆就住在楼上，家婆还要照顾她的母亲啊。所以呢，她的丈夫这个做丈夫的很可爱，常常要讨论一些事情，特别是比较大的事情，就要跟太太谈啊，又问妈妈的意见，大家都给她意见以后，她比较有把握去做。那这个孩子，他的丈夫也是很孝顺的孩子，常常好哦，每天啊，常常都是要上班，要去上班的时候，也会跑到楼上去看看妈妈好不好等等。所以有一天呢、啊，这个做太太的就心里想说，哇，这个老公是怎么回事？何必对他的母亲啊孝，就是会不会太过头了 啊等等。那天心里有点憋不住的时候，想他先生又想上楼上去。看到母亲的时候，他本来想讲他两句，你干嘛要黏住你母亲啊？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了啊！因为我是你最亲密的人，你为什么还这样的就是意思说对他母亲啊，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他大概想再开口批评他的老公的时候，突然间他转念一想，他想我不要再讲。他说 OK， 你这样对待你母亲是应该的，因为你母亲还要照顾他的母亲，所以他的。我们的宝宝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可爱，他的母亲是越来越老，越来越衰弱，所以你母亲一定会非常辛苦，所以你去关心一下你母亲是应该的。哇，这个姐妹后来她写的这篇文章，她说，当她转念一想，把她想批评她丈夫的话转成这样一句说话的时候，她觉得自己也感觉到，哇，原来我说这样的一句好话的时候，她自己也感觉到自己好像做了一个好。对他也对他丈夫也会更加爱他的丈夫啊，反而不会对他的丈夫更加不满。所以他觉得说，你看，一句合宜的话，不仅仅会影响两个人的关系啊，也会增加彼此的感情啊。所以这个合宜的话啊，非常的重要。那恩言啊，在箴言里面讲到这个妇人。他说他开口啊，这个卓越的妇人，31章的时候谈到一个卓越的妇人，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
在箴言三十一章，这个妇人我非常的佩服这个人。
我们下个月五月的时候，我来的时候会讲啊这个母亲节，所以那天我要讲特别讲这个妇人，那个从箴言书来看，这个智慧的妇人，一个贤妻良母的典范，哎，我非常佩服这个人。他开口就发智，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子，他很有爱心，他像伸手周济穷人。他不仅仅把家里照顾得很好，他会关心别人，他很有爱心，说话很有智慧，言所难免，不当说的话就不是，
说话有仁慈的法子，很有爱心，就像圣经是，所以传道士说智慧人的口说出恩典，众人都称赞他，并吸取他口中所出的恩典。
主耶稣所说的话，你看常常
我们还记得那约翰福音第八章，当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捉来，众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的时候，后来众人就试探耶稣，我们该不该打死他？其实耶稣知道他们是试探，对不对？我说你们打死他，那就是说你们会指责我说我的爱心在哪里，就是这种不行讲爱心，我说不可以打死他，那么你们就会说这个旧约的律法说犯奸淫的人要打死，你是违背旧约的律法，是吧？所以让耶稣不说话，就在地上写字。你知道耶稣写什么字吗？圣经没有讲，有人开玩笑说耶稣写的是世人都犯的罪。后来呢，他们就说耶稣你说话啊，那我们也怎样对待这个女人呢？耶稣站起来 OK， 每次耶稣说话，人家试探他，耶稣很有智慧，就是说过你们要灵巧像神，不要落入别人的陷阱里头，人家陷害你，这样说也是，这样说也不是。耶稣说什么？耶稣不直接回答你的问题。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你们可以拿石头打死他。然后耶稣继续写他的字，世人都犯罪。后来呢，从老到上，全部人走掉了，有没有人敢拿石头打死他？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可以拿石头打他？谁没有罪？谁敢说他没有罪？然后大家走完了，耶稣对那个妇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我定你的罪，你平平安安去，从今以后不要犯罪。我看你可以想一下，这个妇人听到耶稣讲这句话，他会激动到什么样子？耶稣说：“我有定你的罪，你平平安安的去，但是从今后不要再犯罪。”哇！耶稣好几次都对那些犯罪的人说同样的话：“你的罪赦了，你平平安安的去，你的罪赦了。”我赦免了你，你平平安的去。一个被罪捆绑的人，心中没有平安。每次想到他的罪，他没有平安。耶稣说：“你去，我赦免你。”
赞赏的，赞赏之意。你看，玛利亚把一瓶香告诉耶稣，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奇。耶稣称赞那个百夫长，一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病得要死了，来见耶稣，求耶稣。求耶稣说：“耶稣在这里医治我的百夫长。”耶稣说：“好，我去。”耶稣说：“我不敢劳动，你只需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我家里这么远，你不要去啊！你说一句话，他就一定会好。”哇！耶稣听到这句话，耶稣说：“这个百夫长是罗马人，罗马的军人，他对我竟然有信心哦！我在全以色列国里，在这些犹太人里，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比他更有信心。”嚯！你看耶稣讲的这句话，耶稣多么有智慧，最牛人呐！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用一些称赞的话来鼓励别人。不是阿谀奉承的话，是
他真的值得你为他鼓掌，值得你称赞他。你不要吝惜，耶稣都不吝惜，耶稣应该称赞的是他的称赞。所以呢，假使一个人应该受到赞扬，最好现在向他表示。如果写在他的墓碑上，
那为时已晚，对不对？等他去世的时候，你才告诉他说，在他的坟墓面前，某某人啊，谢谢你，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有用吗？他听得到？没用的，没有任何意义了。如果耶稣都做这样的事情，懂得如何称赞一个人，那你想在我们周边每个人身上一定有很多优点的。我们的口中常常对人说的话是批评挑剔的话，还是欣赏的话、肯定的话？在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去这方面是必须要好好学习。他在孩子很有表现很好的时候，我们不表扬，为什么？怕他骄傲，为什么？大人你胡乱称赞那是不行的，对不对？太过分也不行。但是应该称赞的时候我们要称赞，应该鼓励的时候我们要肯定。很多孩子一直对自己没有自信心，一辈子很自卑，就是他父母从来不称赞他，只会责骂他，只会说他很笨很傻，比不上隔壁家的孩子。一句话对孩子影响。我也跟你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在台湾一个女孩，她那个时候整十岁吧，还是十二岁，有一天去上学，突然间她的奶奶叫住她：“你站住！”什么事？你看到我们长着一双大象腿，好难看哦。这女孩看来看去，是吗？哦，越看越像，于是很像大象腿，这么粗，这么难看。哎呦，死了死了！在台湾是不是在穿校服？在台湾现在穿校服吗？就像来到美国以后，他再也不穿裙子了。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十年了，他没有办法穿裙子，不要穿了，因为他长得一像一双大象。一句话，让这个女孩子自卑十年。后来遇到他的先生，先生是基督徒，他女孩子后来帮助他，慢慢走出来。而是知道先生爱他，耶稣爱他，上帝爱他，他整个人生才重新建立他的自我信心。你不要小看一句话。如果他后来没有遇到先生，没有认识主，他恐怕一辈子都走不出来呀，你知道？那再讲另外一个外国人的例子，外国人在这方面还是值得我们学习。一个人他的孩子叫变羊，变娟美，变羊，然后跟一个莎拉，莎拉，两个人兄妹，很小。那个时候母亲要出门去，然后就对这个变娟美说：“你照顾你的妹妹啊，我出门一下就回来。”母亲出门的时候回到家，看到乱七八糟，但是看到一箱一箱这个纸哦，就从地上看到一张纸，拿起来看，哦，他说哦，北京妹，你画的是美眉耶，你很会画耶，画得很好耶，就帮助他，给他一个 kiss， 一句称赞，让这个孩子成为一个著名的画家。因为他母亲这样称赞，所以他哦，是吗？我会画画，以后就很喜欢画画，一直画，一直画，一直画，真的成为用。今天你的配偶、你的儿女、你的父母，一定有他的用。称赞你，我的内人，我师母也会有，他很会穿衣服，很会打理。他也经常问我该怎样搭配。我任何人在你身边的人啊，一定有优点。你为什么不说一些欣赏鼓励他的话？在你们的关系不是越来越好？整天挑他的毛病，整天说他很烂很差啊！世界上有人不是吗？十全十美的。 我讲几句话了就讲不完，这个还没讲到一半呢。励志的话，励志的话，你看
这个讲到加勒哈、哦，啊，鼓励的话，他们呢、啊，
这个故事是很值得我们思考。
我们还记就是记得那个，十二个探子嘛，本来摩西打发他们去加勒地去窥探那个地看好不好的时候，他们回来十个人就说：“哦，我们不可以跟以色列人抱恶信，我们不能够去加勒地。”那边的人高大的不得了，我们在他们眼中是长连长，他们会把我们吃掉。哇！然后加勒跟耶稣要说：“哦，他说上帝喜悦我们，一定会把我们带进去啊！我们不要背叛神啊，不要叛逆，不要叛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
你像他们说的话就不一样，
十个人讲的话是消极的话，让整个以色列都要回到埃及去的，不要再对头摩西了，要他们要哇非常的愤怒。然后呢，但是耶稣要下令说不行，我们不能回去埃及，我们要相信神与我们同在，一定能够把我们带进去。那些人起来背叛摩西，要带领以色列回去，后来上帝怎么样把他们消灭？还好摩西违反他，然后上帝说一句话：20岁以上的这些男丁，他们既然他们不相信我会把他们带进去，他们去加勒地40天，一天比一年，一年比一天，40年他们在旷野，他们全部都会死在旷野。他们说他们的妻子儿女会被掳掠。我要让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能够进入迦南。在这12个探子当中，只有约书亚和迦勒最后才能够进入迦南。你看到吗？所以哦，同样12个人去回来，有的人很积极，有的人很消极。我们的一生啊，你说的话可能是很积极的话，会鼓励很多人；你可能说很多消极的话，会叫人灰心，会叫人绝望。就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口中只说积极的话。啊，良言是什么呢？忠告之语。那么有一些好朋友，他们会说一些话，
知道我们做错什么事情，他会劝告我们。
好像拿单责备大卫，大卫犯罪责备他，大卫就会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谦卑下，忠告之语。有些时候一些朋友好朋友啊，知道我们做错一些事情，他会或者将要做错一些事情，会很有爱心的劝我，这是忠告之言，我们要虚心的谦卑的接受。那么当良言勿恶言啊，这些是是非非的话不要说，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道人非。我们一定要记得啊，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不以舌头踩荡人，啊，不许我毁谤你。我们敬畏神的人，啊，口出残谤的是愚妄的人。
求神
提醒我们，主耶稣说过一句话：凡啊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句句都要露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小看我们嘴巴所说的那些毁谤、批评、是非的话，请记得耶稣讲的句话。当你想要讲这些是非的时候，你要记得耶稣说的这句话。耶稣说的话一定会成就。凡人所说的闲话，今天我们所说的话，是不是很多是闲话，是是非？每一句话在天堂，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受到审判。所以从今往后，不要让我们的口说出任何这些是非的闲话。这些的啊，是是非非的话，不要从我们的口中说出来，啊，污秽的话、脏话、
下流的话，一句都不要说。
在美国这个社会，很多的影片里头，那些演员啊，好像不会不说脏话，不说下流的话，就不会说话，是不是这样？我们的儿女生活在这个环境，切切记得，不要让我们的儿女染上这样的东西。我有跟你们说过，但我的孩子刚开始过来美国的时候，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小，就受到吓住了。
欢我们说这些话，我们绝对不能说这些话。所以他们知道，所以他们就立刻得到提醒，我们不可以说脏。基督徒是脏到下一代啊，下一代可以说脏话，一句就不能说。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能提，发和圣徒的提头物语啊，怒语，父母满心是爱，为什么说出来的话却是伤害
啊？你说你爱孩子，但是每次你说出的话为什么对孩子带来多么大的伤害？
因为你现在在怒气当中所说的话，说话浮躁了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说话浮躁的
如刀刺人。
今天对不起，我有一点时间让大家看一个视频作为结束，希望这个视频呢能够再次提醒我们在神的面前说话要何等的谨慎和小心。
想说好，你要跟我耍狠是不是？那 最深的就是我本人，我们两个心很强，所以我们常常吵架，谁也不让谁，就像一面镜打不通的。有一次我被他气到，我觉得说呢，我一定要打败他，现在什么话能伤害他，我讲什么话一定要挑他最痛的讲。我就指着他说，说黄国伦，你凭哪一点配得上我孟乃馨啊？你知不知道你离过婚，你是二手货，你配不上我。黄国伦呢没有回嘴，他转身就开始收拾行李，然后他就拉着他的行李箱走到我们家门口嘛，然后他回头看了我一眼，他说，乃馨，有些话是不能出口的，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走了。接下来三天我都找不到他嘛，然后我就一直打电话他也不接，然后我就觉得说完了，他走了，他再也不想理我了，因为我伤到他了。然后三天之后他总算回来了，我抱着他哭惨了。我觉得越会说话的人越容易用你的语言去伤人，越会说话的人越容易用你的话语形成一种暴力。我第一次发现我自己有可能是一个家暴者。我不知道现在在听我说的朋友们，你有没有对你很爱的人说过，我要跟你分手，你配不上我，你滚。我只想问你，如果今天他真的走了，如果他真的被他撞死了，我问你，你不难过吗？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说，有一个妈妈为了孩子不念书不上进就很气嘛，然后妈妈就跟他孩子讲说，你这个不争气的孩子，我们家不要你，你是我们家的耻辱。结果这个小孩第二天就跳楼了，并不是每一句我们说出去的狠话，并不是每一个我们伤害的爱人，我们都还来得及道歉跟补救。我想在这个舞台上遇见更好的自己，首先我要做的就是改正我在愤怒的时候的情绪跟语言暴力。但是我也想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提醒自己这件事情好不好？我们再生气的时候，再疯狂的时候，我们可以哭，可以闹，你可以呐喊，你可以摔东西，给自己一个时间深呼吸，然后三秒钟的考虑，我们不用讲出那句我们会后悔一辈子的话，因为我们一次逞口舌之快，你永远不会知道它会不会变成一辈子的遗憾。所以我想说，
耶稣的圣名，
阿门。